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Mula 第181集哦。好，很高兴在每个礼拜三的晚上9点半、哦、再次跟大家聊聊几个有趣的话题。我看到聊天室有人说，今天又怎么又聊拜登了？那我想齁，其实有些话题是我们持续性的关心嘛，就像疫情算是持续性的关心啊，就像美国政治的一些重点我们也是持续性的关心哦，以及一些这个商业有趣的一个事情哦，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会持续讲的啦。所以你看我们 N 观点从礼拜一的节目到礼拜三的节目到礼拜五的节目，每一集都有，每一档节目都有我们持续关注的话题嘛，所以我们就会聊这些话题哦。像当然啊，我不会说每一集我们都一定会聊到拜登哦，可是拜登毕竟是美国总统嘛，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聊美中台之间的关系，甚至美国内政的一些重要的议题哦，其实很难不聊到他，很难不聊到他哦。我也很想像之前那疫苗的时候，哇，我就是硬要想办法一集不要讲疫苗，可是不是那么容易啦齁。所以这就是我们频道关心的一些话题咯，所以就是有重要的东西我们还是会讲，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首先在进入我们今天主题之前，先进入我们的业配时间啦。那今天要来跟大家业配一个我真心觉得是蛮厉害的一个东西哦，这是一个线上课程。那这个线上课程呢它有个副标题叫做2021年最大线上联合课程哦，然后它的课程的名称叫做创作者影响力训练营，好，然后还有个副标叫做写出个人的影响力跟品牌力。那这个课程呢是由方格子跟 SAT Knowledge 哦他们联手推出的一堂课程哦。那你可以，如果你现在看的是因为你们现在一定是看 YouTube 嘛，那明天可能有些人听 Podcast 不会有画面，可是如果你可以看得到画面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宣传图里面有一个脸长得大家蛮熟悉的，那是谁呢？那就是我的脸啦。所以事实上我也是这一堂课的一个讲师哈。那这堂课它是在讲什么呢？其实顾名思义哦，它就是帮助所谓的创作者打造影响力，以及透过你的影响力看能不能什么变成商业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堂这样子的课哦。那当然啦，因为它是由方格子这边所主导的一个课程哦，所以它相对是比较针对于写作者哦，所以就是写作型的创作者哦。因为像我自己，我的科技巨头解码的专题也是在方格子上面连载哦。但是呢，我事实上我个人觉得这一门课里面大部分的内容不是只有写作型的创作者适用哦，所以如果你是今天是个拍影片的影片型的创作者，或者是你今天是个录 podcast 的创作者，我个人觉得里面或许没有办法到100%对你有用哦，可是我相信80%对你有用，我觉得几率是很高的哦。那更别说其实很多时候写作其实是创作的一个最核心的一点哦。你看像我们公司有些 YouTube 频道嘛，那其实他们在写作脚本的时候，在写作那个大纲的时候，事实上也是就决定了他那支影片到底会不会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所以其实就我自己来讲啊，如果你今天是个创作者，我真心觉得，当然你如果是写作型的创作者，我觉得这堂课你一定要去买。但是就算你不是写作型的创作者，我都可以建议你看看这16位讲师的名号以及他们要分享的东西，然后再决定自己要不要去买。好，至少好，这16堂课我自己负责其中一堂嘛。我讲的是什么？我讲的是创作者变现哦，就是说当你今天有一个创作有一定的成功的能力，那你可能 Podcast 节目有不少人听，你的 YouTube 频道有不少人看，你写的文章有不少人看，你怎么样去变现哦？那我觉得我在我自己那一堂课，把我过去这2-3年的所有的精华的经验 全部都分享出来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哦，你在别的地方根本买不到这个东西，因为我也不会在别的地方讲哦。所以哦，我帮他们录了这堂课，我个人其实有点后悔。我说我怎么把这么好的东西没有留着自己来卖，就放在他们的课程里面呢？哈，所以我这样讲，他这堂课的定价是8800块。我跟你讲，这个8800块，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很值得。就算他是卖原价，我个人哦，我也会买。可是呢，他现在在募资期间哦，他的价格更杀哦，现在价格只有3300多块哦，所以现在就是他的价格，事实上 maybe 这样子应该是4折左右吧，哈，将近4折左右的价格。而且更重要的，如果你今天透过我们 N 观点的专属优惠码去买，还可以再折300块。哦，所以就等于是3000块左右，你就可以买到这一堂课程了。那我不是我自吹自擂啊，但是我觉得光我自己的那一堂课的部分，欸，其实就应该会让你值回票价哦。如果你是已经有一定程度、有一定基础的创作者，你只是差一个怎么样变现，你不知道怎么样让你的创作稳定的赚钱，那我觉得我的课程应该对你蛮有帮助的。当然它里面还有一些很知名的其他创作者，包含的大家都应该都认识的志奇七七，非常有名的 YouTuber， 他会教你个人品牌，哦，包含的这个社群动的陈思杰，哦，他也是这个经营 Facebook 或者 以及 IG 社群的一个专家，哦，所以我相信这堂课它的内容是非常多，里面也包含了很有名的这个导演、故事的写作家，哦，一些作者，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是这个讲师内容是非常非常豪华的哦，所以，好，哦，所以这堂课哦介绍到这里就好了，哦。那我跟你讲，光我自己的部分，我就是非常真心推荐的。所以只要是创作者，这个价格哈，哦，你知道他这个价格，我跟你讲，真的啊，我真心觉得他这16个讲师的精华，就算是原价，我觉得都值得，何况他现在的价格是不到5折，4折，而且我们 N 观点的专属优惠嘛，还可以再折300块哦。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要购买的话，赶快到我们的 YouTube 这个直播的连结，或者 Podcast Show Note 都有连结可以点进去哦。那如果你是 Podcast 创作者，我也蛮建议你可以来买这堂课程的。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要来聊，哇，也是这个礼拜热腾的一个新闻哦，就是这个辉瑞药厂 Pfizer 哦，他们有一个药哦，这个药呢是用来治疗这个新冠肺炎的口服药哦，它等于是正式对外发布说，我们成功了，我们的药物成功了，我们要正式向这个美国的 FDA 哦申请紧急使用许可。好，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来聊一下新冠的口服药哦。当然啦，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maybe 我们在一个月前吧，我们也有讲过另外一款口服药，就是来自于 Merck 默克，或者你要叫它默沙东的药品，叫做 Molnupiravir 哦，这个药哦，它也是新冠的口服药。好，哦，那 Molnupiravir 的实验，当时我们就讲过非常成功哦，它只要在这个确认有症状之后5天内服用的话啊，基本上可以降低50%的重症跟50%的死亡，所以这个药出来之后呢，哎，所有的疫苗股都大跌，对不对？但是呢，我跟你讲，哎，继 Merck 的这个药之后，哇，辉瑞 Pfizer 的这个药哦，它叫做 Paxlovid 的，哦，它这个 Paxlovid 这个药哦，哇，出来之后的数据更是惊人呐，啊！所以当他报告的那一天，所有的疫苗股又惨跌了，哦。你知道，幸好我手头没有买疫苗股啦，哈，有点可惜。就是你想，我们 N 观点很早就跟大家非常看好 Moderna 的疫苗，对不对？如果我在那个时候就买 Moderna 的股票，哎，我就发了，哦，但是没有啦，因为我对于这种生技的东西真的无法那么肯定它会不会涨哦，即使我认为它疫苗会成功，我都不太敢买，所以其实事实上我是没有买 Moderna 的这个股票，所以呢，即使它这次大跌，对我也没有影响。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这个 Pfizer 的这个新冠肺炎的口服药 Paxlovid 的，哦。那 Paxlovid 这个药呢，哦，哇，它辉瑞它公布的数据还蛮厉害的哦，他说只要你在染疫的出现症状之后的3天内服用这个药物，你可以降低 89% 的住院或死亡风险。那就算呢，就算你不是3天内，你是5天内才服用，就晚了1-2天， 你的住院跟死亡风险也会降低很多，会降低 85% 哦。哇，这个数字听起来好像比我们刚刚讲的默克的这个药物好蛮多的，因为我们刚刚讲 Merck 的这个 Monopiravir 是降低 50% 嘛，但是事实上不能比啦，事实上他们是不能直接比，因为每一个实验他收件收所谓的，因为他们这两个实验都是收所谓的高风险病患，就是可能年纪比较大或者是有慢性病的病患，然后就比较容易重症的人，然后但是呢他们两个收的条件可能不是完全一样的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它的对照组的数据就知道了。像默克 Merck 他们那个 Molnupiravir 的药，它的安慰剂组有 14.1% 的人会住院，辉瑞的安慰剂组呢只有 6.7% 的人会需要到住院。所以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出来 Merck 这边的人他其实发展出重症的风险是比辉瑞收件的条件是高的哦，所以其实他们的条件是没有办法直接相比的，所以你硬要说这个 Paxlovid 就一定比 Monopiravir 好，我觉得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推测，可是它没有到100%，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好，但是无论如何啦，我们如果不要把这两个药物直接比较，就 PK 谁比较厉害，我们不做这种无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来说，事实上无论是 Merck 的这个药，或者是 Pfizer 的这个药，都有相当不错的效果。而且我必须跟大家讲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目前看起来这个两个药是可以并用的。你知道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 Monopiravir 就是默克的药物的原理嘛，它的原理就是让病毒复制失败，就是让它的这个复制的时候出错，出现一个 bug 类似这样子。那辉瑞的这个药物它则是直接把那个病毒复制用的这个蛋白酶的部分把它处理掉，所以其实他们两边的机制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在药物这里面有个主要的核心概念是，如果有两款药物它是治疗同一种病症，它的机制不一样的话，它可以并用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就是可能就同时针对两个不同的地方对症下药，就你就想说你在打怪物的时候，你在玩 RPG 的时候遇到一个魔王，这个魔王呢它有两个弱点，一个是眼睛，一个是尾巴。好，那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角色的攻击专门对眼睛有效，另外一个角色的攻击对尾巴特别有效，那你就让两个都出手，对不对？然后就可以把他这个东西打爆，大概就是这个样。那如果两边角色打的都是眼睛的话，那可能效果就降低了，因为可能会彼此抢掉彼此的攻击的机会，大概是这样的概念了。所以我觉得目前最大的好消息是，看起来 Merck 的药跟 Pfizer 的药机制不一样，可是都有效，而且未来说不定可以并用。而且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哦，这个好消息是一个老药新用哦，就是有一个抗忧郁症的药物，应该叫做 Fluvoxamine 吧，叫 Fluvoxamine。 他最近在 Lancet 就是那个柳叶刀的期刊也发表出一份报告，他认为这个药物可以降低 maybe 30%左右的一个住院的一个几率哦。所以有没有发现突然一瞬间在最近这一个月，我们突然有了三款口服药。这三款口服药呢都有一定程度的效果，可以让你在染了新冠肺炎之后呢，你的重症率大幅降低哦。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整个世界迈向所谓的后疫情时代，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哦。因为我们之前本来是期待说疫苗打得够多之后，整个人类社会就要走出疫情了。那但是现在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疫苗越打越多，这是一定的，可是呢，很不幸的，病毒的变种呢，对于疫苗的保护率就是下降嘛，疫苗保护率就是下降。虽然对于重症的保护率还不错，可是突破性感染是越来越多。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人，就你很害怕疫情的人，这个样子那个心理阴影心理压力还是会有哦。那特别是之前我们都没有一个好的药物嘛，然后瑞德西韦可能有效，可是太难使用了。所以如果未来这三个药物，我觉得目前看起来这三个药物在今年年底很可能都会通过，可以正式，不讲正式啊，都可以获得美国以及主要国家的紧急使用许可。哇，我觉得这个就是迈向一大步，等于是你不只已经有了疫苗，你已经打了疫苗，你本身 不小心染疫，你就可以快速产生抗体啊，降低你重症的几率。而且只要你开始身体不舒服，你去做个 PCR 检测，发现你是这个新冠肺炎的阳性的话，马上给你吃药。哎，如果你的钱够多，三种药全吃，哎，三种药全吃，哎，那可能就可以把这个病压制的很好哈。那我觉得这一次这个辉瑞 Pfizer 的这个药物，它其实它里面还蛮有趣的。它事实上，辉瑞开发的是一个鸡尾酒疗法，它会跟这个一个现有的一个抗病毒药物，叫做 Ritonavir 利托纳维共同使用。好，那这个它如果你跟这个 Ritonavir 做鸡尾酒疗法的话，它有个好处是它可以帮助 Pfizer 的这个新药在体内的存活时间够更久，所以就对你的效物，就是你身体代谢掉的一个能力是降低的，所以就让你的药物更有效果。好，所以呢，整体而言呢，我觉得这个药它就是把那个蛋白酶它是一个蛋白酶抑制剂啦，所以它就是阻断病毒在复制的时候使用的蛋白酶。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跟那个 Molnupiravir 的机制，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相辅相成啦，加起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大幅降低这个重症的几率。好，当然按照目前的实验结果，我们知道嘛，就是最好你还是在三天内，就染疫后的三天或染疫后的五天赶快去吃这个药才比较有效。当然他实验只有做三天跟五天啦，我个人觉得 maybe 第六天第七天吃应该也会蛮有效的吧。但是以抗病毒药物的角度来讲， maybe 如果是一周以后吃，或者是十天之后吃，我觉得那效果就会变差很多齁，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要注意的齁。所以我们如果实际来计算一下数字，好吧，我们来计算数字，就是说如果在现实世界这个东西会怎么样发生的齁。我们来假设，我们就不要假设一般的健康的年轻人，因为健康的年轻人本来你染疫重症的几率可能就很低，就非常非常低。我们讲是高危险族群，就是你年纪可能60岁以上，或者是你没有60岁，可能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这些慢性病，这些人都是高危险族群。原本这些高危险族群如果你不小心染疫，你的重症几率一般来说，当然有高有低，就每个人状况不一样，但我们随便抓一个大概的数据，我们算 10% 啊，一般认为在 10-20% 之间。我们算今天你是高危险族群，你染疫的重症几率，重症就是假设你血氧会降低，所以你至少要用到呼吸器，未必是那种插管式的，但是至少是有加强供氧，假设是这种我们叫中重症，假设一般来讲算 10% 好了。那你我们来想你病毒进攻你身上有几套防护装置呢？你第一个防护的是什么？就是你的疫苗嘛。好，假设你今天已经完整打过两剂疫苗，不管你打的是 Moderna， 不管你打的是 BNT Pfizer 还是 AZ， 还是甚至中国的科兴国药，我必须说啦，即使我们很多台湾人都觉得科兴国药不好齁，但是老实讲他们对于重症的保护率也都还不错哦。所以今天不管你打的是 mRNA、 BNT、 AZ， 对于重症的保护力可能都还有 90% 以上。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原本说我们的重症是 10% 的几率，对不对？可是假设你已经有 90% 的保护力，你就会让重症的几率从 10% 变成 1%， 好，从十分之一降到百分之一。好，那接下来呢，假设你打完疫苗你已经降到百分之一了，那接下来如果你能够在染疫的初期就使用了药，假设你可能就是同时用两三种药，我们加总起来可能有降低九成重症的几率好了。所以你的重症的几率会从百分之一降到千分之一，因为你又降低了九成，所以你的重症几率就会从 10% 降到 0.1%， 差距差了100倍哟。所以如果今天这个你打过疫苗，再加上早期用药，你这样子重症几率其实是比流感更低哦。好，这样子重 0.1% 的重症几率比流感还要低哦。所以如果我们不会因为流感封城不敢出门，天天戴口罩的话，那到未来如果我们的整个药物治疗跟疫苗那加起来有这样的效果，我觉得整个世界应该要真正可以恢复正常的时间应该就到了啦。好，不过当然啦，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现在药物出来了，我还是鼓励大家还是赶快先打疫苗，因为第一个你不会想要用到药物的啦，药物是 它穿过了你第一层疫苗的保护力的防线之后，你再去用的啦，齁。而且我觉得药物跟疫苗，依照我们刚刚算给大家听，你有没有觉得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它有点像是在打仗，你同时有陆军，同时有空军，你少了一个军种都很难打仗，齁。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的，从 10% 的重症变成 0.1% 的重症这样的状况，它当然是包含了疫苗效果。所以如果今天你说我不打疫苗，我只要靠药物，那效果其实就会变差很多，就不会像刚刚那么好。就是以我们刚刚的那个计算来看，如果你同时用疫苗再加上药物，你的重症几率可能会下降到千分之一。但是你如果不打药物，不打疫苗，只用药物，你的重症几率可能会降到百分之一。那你不觉得就很可惜吗？明明有更好的组合，齁。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我们一直跟大家讲是目前这些药物都是所谓的抗病毒药物。抗病毒药物的核心关键就是要早期使用，齁。所以如果你今天很不幸的你没有早期使用，我举个例子哦，假设你今天你可能出差到某个国家，不小心在那边染疫了，结果那个地方它正好没有那个药，齁，因为一定不可能每个国家都有足够的药嘛，所以如果你很不幸在那个国家拿不到足够的药，然后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你用这个药治疗，那你不就很，如果没有打疫苗你不就很惨吗？又或者是好，你可能你没有打过疫苗，你在台湾你可能也有药，可是呢一开始你以为是感冒，所以你说啊这个小感冒啦，我等几天就好，等到你过了几天，过了五天六天还没好，你才去看医生，人家才帮你做了 PCR 才发现你染疫。这个时候呢你已经过了六天七天，这个时候再让你用药，你有没有其实已经错过黄金期的前三天或前五天了，药物的效果就会降低很多嘛。哦，所以其实啊，真的不要觉得有了药物就可以取代疫苗，不是这样的，他们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只要打过疫苗，你身体的抗体、你的免疫记忆都是常住在你的身体里面。只要病毒入侵你，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发挥效果，就开始跟它打仗。问题是，你要什么时候才会吃药呢？你必须病毒入侵，然后你身体开始不舒服，你去看完医生、做完检验之后发现不对之后，才开始吃药，就晚了很多步，齁。好，它很像，好，如果我们今天讲，举个例子来讲，假如你今天家里有歹徒入侵，拿着枪来抢劫。疫苗就像你身上穿了一个防弹衣，药物就是你身上拿了一把手枪可以跟歹徒对抗。所以如果你身上有防弹衣，手上又有个手枪，你可能可以跟歹徒对抗。那你不会想说我只要有手枪就好，我不要有防弹衣，对不对？所以两者加成是最好的效果啦。所以鼓励大家赶快去打疫苗。那台湾之前前几个月可能有一阵子大家没有疫苗可以打，可是现在台湾的疫苗是够多的，特别是如果你是要打第一剂的，现在应该是你只要想打第一剂就一定打得到，可能有 AZ 有 BNT 有高端可以选，所以不要拖好不好？因为你只要打过一剂疫苗，你的保护力就建立起来，就算没有打完两剂那么好，可一剂也还可以了。但是呢我们讲到疫苗，我们就要额外再另外讲一则题外话，就是这个台湾最近我觉得很无聊的一个新闻，我觉得个人真的超级口水战，就是啊，现在突然莫名其妙，台湾要买一批59万剂的 AZ， 突然就被一群人批评说，哇，你这批 AZ 快到期了，齁，所以我们的指挥中心买了一批快到期的疫苗，就被一些反对党或一些对于政府本来就不满的人就开始批评。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批评是非常无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仔细想一件事，这一批疫苗，这59万剂的 AZ， 它的效期应该是到11月底嘛。好，那你知道59万剂的 AZ 在台湾打 AZ 的速度，依照打 AZ 的速度会多久就打完吗？好，我跟你讲，大概了不起一个礼拜就可以打完了。所以这59万剂的 AZ 事实上绝对可以在它效期到期之前打完。好，台湾，你知道指挥中心不是有公布数字吗？台湾已经有好几百万人在等 AZ 的第二剂啊，所以基本上这些人，当他可以打的时候，他马上就去打，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嘛。好，那疫苗这个东西又不是什么鸡蛋哦，我还要最新鲜的鸡蛋。疫苗这种东西基本上在期限内哦都是安全，而且效果都是一样的哦，所以你不用去担心说啊，是不是啊？这个我要打那种离有效期限还有五个月的疫苗，不能打离有效期限还有五天的疫苗。这种说法，事实上是很没有道理的，齁，不合理的，齁。 所以跑出来批评这件事情，我个人真的是觉得还蛮无聊的。哦，这样讲好了，今天指挥中心遇到的状况就是，原厂就问他说，我现在有一批疫苗，这批疫苗呢剩一个月，你要不要？他其实指挥中心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嘛，他指挥中心算一算说，我们如果拿一两百万可能会浪费，所以我们就拿个五十九万，应该绝对有把握可以打得完，应该，其实就只是一个这个样子的状况嘛，所以这到底有什么好批评的？难道我们要为了说？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现在就可以拿到59万剂，它隔它效期只有一个月，还是你说我们要拿那个效期还有不能只有一个月，我们坚持效期还要三个月，可是呢你可能就没办法现在拿到，因为现在没有效期三个月疫苗，你可能要12月甚至明年1月才拿到这些疫苗，那到底哪一个比较好？绝对是前者比较好嘛，因为你现在拿到59万效期一个月，你马上就可以把它打完，你马上就59万个人建立了完整的保护力，那你就算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可以拿到另外59万剂，他效期还有三个月的。他那你不就是让这59万人多等了一个月甚至多等了两个月吗？齁、哦、所以实在是看不出什么好处齁、哦。所以齁、哦、你知道这里面齁、哦、有一些很错误的观念齁、哦、特别是齁、哦、这个齁、哦、可能就是要批评一下、哦、台北市长柯文哲的这个口水战齁、哦。当然啦，我没有看那个柯文哲完整的发言，然后所以如果说不定我的批评对他不公平，先不谈，但是柯文哲他就讲出一个说，他就批评说，哎，你当我这个智商很低吗？说如果疫苗很缺的话，怎么会有快过期的疫苗呢？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疫苗很缺，那所有的疫苗都被抢走，所以不可能有一批疫苗摆得快过期现在到你手上。我个人觉得柯文哲这样子的讲法就是一种纸上谈兵的一个讲法，就是没有一个真实世界的实务经验。当然你从逻辑上来看可能没有错，就是说从逻辑上面来看啊，疫苗很缺、哦、所以呢每一个疫苗都会被抢走，所以不可能有一个疫苗摆了这么久摆到最后几个礼拜才给你。你理论上觉得是这样对不对？可是这并不是一个真实世界运作的状况、哦、你要知道在真实世界现在全世界在抢疫苗，抢的有点兵荒马乱、哦、有钱的国家可能不缺，可是很多就是没有那么有钱的国家现在也还在抢这些疫苗，那在这种过程中本来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混乱发生。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什么？第一种可能是就是有一批货不小心被放在某个地方大家忘记了，有一批货放在某个冷冻库里面大家忘记了，好，大家以为这个东西出掉了，但是没有，只等到他们药厂重新盘点才发现啊，靠，我有这批货，那赶快把它出掉。这一种事情你在大公司你没有遇过吗？我告诉你，任何即使是再有制度的大公司都有可能遇到这样的东西，特别然后何况你现在大家这些药厂可能都超忙的，就是整天要弄这些订单，漏掉一批货，我觉得这是蛮常见的。还有没有其他常见的状况？有，我再跟你讲一个在商场上非常常见的一个状况，就是我是 AZ 药厂，我本来有一批疫苗，可能有几百万，是某个国家、哦、我先不要讲，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有某个国家跟我订了这批货，可能订了300万的货，但是你订货之后你要缴钱我才会给你，对不对？结果呢这批货我就留给你，结果你明明要给我钱，可是你没有给我钱，所以我的货也不给你，所以就时间就过去，过了三个月，这个国家一直跟我讲说他会给钱，可他一直没有钱过来。那对我是药厂，我就说好吧，那我这批货不能给你，我看你缴不出钱了，我就把这批货给别人。这个时候这批货的效期是不是就会过很久、哦、甚至有没有可能本来有一批货、哦、就甚至、哦、本来是说我要出货给 A 国家，这个 A 国家呢就是一直不付钱，那我就一直催他付钱，然后过了三个月四个月之后 A 国家就跟他说我不要了，你这批货我不要了，我们合约可能有些罚则有定金，你定金给我没收，我不要这批货了。这个时候药厂就说啊，我莫名其妙突然多一批货出不了，可能有两几百万、哦、那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嘛。我举个例子，假如你今天是像什么加拿大或者很多国家订了非常非常多的疫苗，他们现在疫苗可能超多的，所以他们宁可付一些合约的罚则，他们也不要这批疫苗，反正来了他们知道也打不掉，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本来就会突然冒出一些快过期的疫苗。所以核心的状况是今天这一批疫苗卖给你的时候，有没有清楚的告诉你说，它合约它的效期只剩一个月哦？好，那如果你评估过 可以啊，就算只剩一个月我也需要，而且我也用得到，就买啊，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商业交易啊。哦，所以我觉得齁，那种说哎呀，就是说你就这种批评逻辑啊，全世界缺货，所以 你怎么可能会买到那个，只要是全世界缺货你就不会买到效期很短的疫苗。齁，你会买到效期很短疫苗就代表全世界不缺货。你以为这个东西有逻辑关系，那只是我只能说你就是纸上谈兵，你没有思考过现实的商业的交货常常会出各式各样的临时的取消，你就会有多的货，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关键不是这一批疫苗为什么你会拿到一批只剩下一个月的疫苗，而是我们到底要不要这一批疫苗嘛？就是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我就是临时多一批的疫苗，你要不要？那如果我觉得以台湾现在的需求当然要啊。哦，你知道其实台湾真的还蛮多人在等打第二剂的 AZ 的。哦，那幸好，哦，我觉得幸好是说我们现在大家知道，就是说依照全世界的经验显示，这个两剂之间打拖越久效果越好，所以有些时候你多拖几个礼拜也无所谓啦。哦，可是你如果是这些人，你还是希望早点打完早点安心啦。哦，所以，哦，我觉得把这批疫苗拿进来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啦。我说真的，我最近看到一些对于疫苗的批评，哦，真的是觉得台湾人突然变成疫苗奥客了，你知道吗？好，哦，就之前，哦，我记得上个礼拜我看到有些人在批评说，你看一堆高端打不完，浪费掉了，浪费钱。我跟你讲啦，你信不信未来再过几个月 AZ 也会有浪费掉的啦， BNT 也会有浪费掉的，连莫德纳可能都有浪费掉，都会打不完。诶，你知道我看到这些批评我就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在三个月之前，好，在大概在六月七月那个时候，七八月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跟大家讲什么，我们在讲说我支持台湾买超过我们人口很多倍的疫苗。好，台湾如果2300万人，事实上只有1600万人要打，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打，1600万人我们就算买个4000-5000万也无所谓。诶，那个时候的主流声音都是这样，每一个人都认同这件事情。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如果你在三个月前四个月前你认同说我们台湾就是大量的买没有关系，我们就是买了4000-5000万也没有关系，那你有没有想过只要依照我们这样的思考去买一定会有一些打不掉浪费，这一定会发生嘛？你不能几个月前说我们就是要买2-3倍、4倍人口量的疫苗，跟其他国家都这样做，我们怎么不这样做呢？结果到了现在你开始批评说哇现在开始会有疫苗过期了是浪费。Hello， 你不觉得你自己在自己打脸吗？哦，像我是属于支持买好几倍的疫苗的人，所以我现在看到疫苗报废，我完全不会批评，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我们期待就是疫苗多到像喝水一样打不完，没有关系，就浪费掉吧，哈。那但是你不能之前支持这个，现在跑来批评疫苗浪费好吗？这是。毫无逻辑的，哦，自打脸好不好？那真的是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哦，你应该要请他去好好学一下逻辑课好不好？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哦，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是拜登。哦，那拜登的在这个礼拜有个重要的一个新闻，就是呢，哦，我们上个礼拜讲拜登，哦，民主党在维吉尼亚的州长算是被很惊讶的翻盘，哦，就是等于算是大家觉得是民主党一个惨败啦，哦，但是呢在拜登的民意制度很惨，然后维吉尼亚州被翻盘，这等于是一个民主党的惨况之后呢，拜登政府说我要扳回，我要反击，我要想办法重振我的声势，终于，哦，终于他们通过了，在这个民主党多数的众议院正式通过了1 trillion，就是1兆美元的基础建设法案。好，哦，那这个基础建设法案算是属于 bipartisan support， 就是它是有两党共同支持，就是共和党这边可能有一小部分，可能不是全部，但是 maybe 是 10%、20% 的共和党的议员支持这个法案，所以它等于是除了民主党这边以外，共和党这边也有一些支持，反而是民主党一些那个极端的左派反而不支持，哦，反正现在是这是一个所谓的 bipartisan 的一个 bill。 好，那这个法案 通过了，那因为这个法案之前在参议院就通过了，之前是这个基础建设法案在参议院通过了，本来要送到众议院，等众议院通过之后就送白宫签字就生效了，可是呢后来在众议院被卡关，众议院的民主党人不满这个法案，所以就想办法要跟另外一个法案挂钩，所以他一直卡在众议院。但是呢在这一次拜登或者拜登的民主党政府可以说在选举算是应该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内心是很惊吓，但是只是他们表面上不会露出来。但是老实讲，我觉得这个就像民进党输掉了高雄输掉了台南一样，你说你能不惊吓吗？那所以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啦，所以他们最后就民主党这边就决定说，好啦，我们赶快过了这个基础建设法，把钱撒下去，证明我拜登政府是有执行的能力的，我们是有能力把这个还有国家建设好的啊，不是每个重大的议案都卡在国会。好，然后所以呢，好，现在这个法案应该就会过，因为参议院已经过，众议院也过了，最后就等拜登签字，法案就正式生效。那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最好笑的一点是，有很多媒体报道这是拜登的胜利耶。居然很多媒体报道说拜登正式通过了1 trillion 的基础建设法案，这是拜登政府的重大胜利。哇，我觉得这些媒体怎么可以外行到这种程度啊。这个法案不是拜登的胜利，这个法案从头到尾到目前为止完完全全都是证明了拜登政府的无能以及拜登政府的失败。好，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为什么这不是拜登想要的一个1 trillion 的一兆的法案吗？这是他想要花的钱啊。今天他通过他不是赢了吗？他不是胜利了吗？怎么会这个法案通过是证明了他的无能跟失败呢？那我们就要来讲故事哦，讲故事就来讲这个整个故事到底是怎么演进的齁。那首先呢，我们先讲在今年年初拜登不是选上了吗？拜登选上了之后他就要开始搞所谓的他口头不会讲 Green New Deal， 因为他在内拜共和他在民主党内部他还是属于不是那种所谓的，至少表面上看起来不像是那种所谓的激进左派和进步左派，所以 Green New Deal 绿色新政是这群进步左派他们所主打的一块，他没有要这样，没有至少没有把这个名号拿出来用，可是他的实质的支出实质的法案事实上是跟他们非常靠近的，所以等于是拜登政府选上之后，他其实很多施政虽然他一开始包装他是个中间派温和派上线，可是呢等他选上了之后他发现说我没有要我要做的就是我们民主党里面最左的那一群人他们要的东西，就是包装进我的政府的政策。那当然拜登你这样搞的时候，那对于共和党来讲，如果你走比较温和一点的路线，共和党内部一定会有些跑票，因为有些人会说啊，那我们你没有那么极左嘛，我们愿意跟你合作。可是因为拜登政府非常非常偏左，所以共和党就誓死反对，所以拜登并没有办法得到任何，即使是温和派的共和党都不愿意支持拜登。那最后呢，就这件事情会造成什么？民主党这边，因为民主党在国会是脆弱多数，就是他在众议院小赢一点点，在参议院是跟共和党平手的，所以只有在什么两边平手的时候，由这个参议院的议长就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突然投这关键性的一票51-50可以过。可是你要知道卡马拉这个副总统能够投票的场合是很少，不是每一个法案都可以这样做，在大多数的状况之下参议院要过关要60票，所以民主党只有50票他是做不到的。所以对于拜登来讲，他说啊，那共和党这么誓死反对我怎么办呢？那我也不能一直没有法案通过没有政绩啊，因为在美国你要花钱，就是他的预算案是要在国会通过由总统签字的，所以这个是就是你要花任何钱就是两个院都要通过，所以他想哇，那没有通过我没有钱可以花，所以我能不能先通过一些东西是共和党也想要的民主党也想要，我们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两党有共识都愿意花钱的东西，那我们先通过这个部分嘛，那至少可以早点得分，早点开始撒一些钱出去啊，那让经济变好啊，让我的支持度变好。所以呢后来在一开始拼命搞很左的议题让共和党非常不爽誓死反对的时候，拜登就说啊，我来做一个 bipartisan bill， 好了，来做一个两党有共识的一个预算。 然后两党的共识是什么？哎，双方就找到一个共识，就是基础建设。因为无论是民主党，无论是共和党，都还蛮赞同美国的基础建设可以花一些钱变得更好。所以呢，民主党跟共和党两边的这种所谓的中间派、温和派的分子，两边很努力去瞧瞧瞧瞧瞧瞧，终于瞧出了一个1.2兆美元的基建法案。当然这一次最后通过的是1兆啦，但是 anyway 他们一开始搞出来是 1.2 兆。那这个参院的这个基建法案，在当然参议院瞧出来，所以在参议院会过，参议院过了之后呢，那个时候拜登就出来说，我全力支持这个法案，众议院也要过。结果呢，对不起，众议院不听拜登的话。好，就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多数是比参议院多的，就他们的优势是比，但是事实上民主党自己不愿意让这个基建法案过关。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党里面，我们刚才讲了，民主党里面其实也有所谓分成温和派跟所谓的进步左派，或者你把它叫做非常激进的极左派。那这些激进的极左派的代表性势力叫做 The Squad， 就是这个叫做战斗小队，就是他们有个可能没有4-5个人，然后叫一个战斗小队。可是他们在党内的声量很大，而且媒体都很爱他们，所以什么《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就是特别放大他的意见。所以这群人呢，这些民主党激进左派不愿意让他这个双方有共识的这个基础建设法案过关。他说啊，你不准只过这个案子，因为你这个案子过了之后，剩下我们左派想要搞的很多议题啊，什么什么这个医疗保险的东西啊，社会福利的东西啊，你现在都没有在基础建设法案，你不能只过这个，你过了这个之后，万一接下来我们的钱花不通过不了怎么办？所以我告诉你，基础建设法案要过，要跟我们的这些，他们有另外一个法案，然后就是拜登的一个主轴叫做 Build Back Better， 就反正就是你就想还有另外一个1.8兆的法案，就是都是社会福利项目啊，把补助黑人和补之类的这样的项目。那他说你不能只过这个基础建设，要过就两个一起过哦。然后所以呢，这群民主党人就出来骂，出来喊。结果呢，理论上这一群人在民主党内部也不是多数哦，可是因为他们喊得很大声，而且事实上后来民主党温和派也跟他们投降，好像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很多人说他是建制派的，他不是激进左派，错了，我告诉你，裴洛西他很多时候采立场跟这些 AOC 根本是一模一样的，好，所以最后整个众议院的民主党多数都觉得这两个法案要绑在一起，基础建设法案要跟这个他们的社会福利的这个 1.8 兆的 Build Back Better 的预算绑在一起。然后呢，所以虽然参议院过了，可是对不起，众议院就卡关了。然后呢，你觉得拜登遇到这样的情境他会怎么做？理论上你拜登跟参议院不是都已经同意原本我们先过有大家有共识的法案嘛，好不好？结果呢，拜登理论上他说，你如果是民主党的领袖，你应该要出来告诉你的党说，不行，你要支持我这个案，这就是我白宫的立场，我们先过一个大家有共识，那没有共识的时候我们双方再来吵架再来干，但是我们先过这个。这是拜登原本的立场，但是很不幸的，拜登根本不敢跟民主党内的这些激进左派对抗，所以他后来就摸摸鼻子，就也风向也转了，就改口说，对，我们也支持两个一起过。所以拜登就想要说，我们两个案子包在一起硬干吗？违反了他原本一开始的想法。结果呢，民主党内部还是有一些温和派、死硬派，就是说我不愿意啊。那特别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参议院啊，这个 West Virginia 的参议员 Joe Manchin 哦。那所以很多人就说，哇 ，Joe Manchin 的权力现在比 Joe Biden 大了。然后他就是因为参议院只要少他一票根本不会过，所以 Joe Manchin 就出来说，我不会同意啊！你今天硬要把这些人绑在一起，我不会同意啊！所以，那当然，民主党内的这些激进左派、极左派就拼命攻击 Joe Manchin， 可是 Joe Manchin 也很硬，所以也不鸟他们。最后，结果，所以这些法案全部都卡住了，因为一边参议院这边是要让这个基建法案先过，但是众议院就是想把两个法案硬绑在一起啊！除了大家比较没有问题啊，比较有共识的基础建设法案，我还要再硬过一个 1.8 兆的左派政策法案的预算。好，那所以就一直卡关。好，那直到这一次在 Virginia 民主党惨败之后，哇，民主党的温和派吓到了。他说，哇，我们再继续被这样绑架，可能未来会死得更惨。所以什么？ 他们就是民主党的这些温和派就硬是要过这个东西，就等于是跟他们内部的激进左派有点这个走唱反调。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说，这一次这个激进法案投票，虽然有一部分共和党的支持，可是在民主党里面那些极左派的人也全部都跑票，不愿意支持。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讲完历史了，我们把这个故事的历史全部讲完。你觉得这是拜登的成功吗？你觉得这个案子通过算是拜登的成功吗？基本上这个案子不就是拜登失败的两次吗？就连续两次的惨败。第一次的失败是什么？一开始你想要过一个两党共识的法案，结果呢，你在民主党的内战里面就输给那些民主党的激进左派，被民主党这些激进的左派，像这个 AOC 啊、哦，这些人一逼。好、哦，你无计可施，你不敢跟他们斗对抗，你就让步投降，你就支持两个法案捆绑在一起，这就是拜登的第一场败仗。拜登的第二场败仗呢，就是他支持两个法案要一起硬干，结果过不了，直到维吉尼亚的州长选举，民主党惨败之后，他知道不行了，他放弃捆绑，所以这是他的第二次的惨败。好、哦，所以。你这些媒体的报道把这个东西说成是拜登的政治上的胜利，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荒谬啦、哦、等于是拜登一开始要过百 party 人的法案结果失败，后来他硬过他们民主党法案也失败，又回到百 party 人终于勉强过关。哎呀，我觉得、哦、我觉得所以 我真的是、哦、我常常跟大家讲说，你整天看台湾的这些媒体只会让你对于国际观有个错误的认识，因为他们台湾的媒体都是直接阅读美国的这些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 他们给什么标题，台湾的媒体就照收。所以当今天这些报纸告诉你说拜登胜利，台湾的媒体就照抄拜登胜利。Bullshit, 好不好？这个是你如果真的了解来龙去脉，你不会称之为拜登的胜利，好不好？我真心讲哦。所以为什么你要看我们 N 观点？我们 N 观点会告诉大家这些你听不到的东西，这些你听不到的东西，就是因为你不会像我们一样去完整的跟他这些法案的每一次的进度嘛。我这样讲啊，如果拜登一开始硬过了就百 party 人币了，那我说是拜登的胜利，没有问题。好，那如果是第二次拜登把两个法案绑在一起硬过，这就不是拜登的胜利，这样子变成民主党内的激进左派的胜利、哦、拜登等于是被他们打败了，必须向他们投降。那最后现在又回到百 party 人币了，是拜登跟激进左派两边都输了、哦、所以其实事实上合理的评估应该是这个样子、哦、但是很不幸、哦、台湾的媒体、哦、就是很逊、啊、就是没办法讲这些东西、哦、那当然啦，至于这个基础建设预算有没有很大的意义，我之前有讲过，这不是今天的重点，因为我觉得我就是稍微持一些保留态度了，因为我一直不是那么支持这种超级大的支出，这种凯因斯主义，就是我没有到完全反对，但是我一直不相信政府花钱可以比自由市场更有效率。当然自由市场也会偶尔有些地方它会无效，它去不去花钱，可是我必须说大多数的时候政府花钱不见得是最有效率的、哦、那我举个例子，在这一次的这个基础建设法案里面，有一大部分的预算是要做偏乡宽频、哦、就是要做啊，美国有很多偏远的地方没有宽频网络，我们把这个宽频做好好了、哦、但是我们之前就跟他讲过，你花了钱在这些偏乡去拉这些电缆，还不如就直接用 Elon Musk SpaceX 的 Starlink 就可以了，民间公司的东西效率远胜于你的这个，美国他们这次预算是要花650亿美元来做偏乡的宽频，但是事实上你如果去买 Elon Musk Starlink， 你可能只要花6亿美元，然后十分之一的预算就可以全部搞定这个东西，而且搞得更好。包含了他们这次有很多的大量的预算要去做花钱去做铁路的更新。那因为很多人都批评美国铁路很老旧嘛，它的铁路有的甚至百年的历史哦。那我觉得这里的问题是，好，你现在觉得铁路很老旧，把它改造好像理所当然，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可能过了十年之后，自动驾驶的技术很成熟的时候，到时候没有人要用铁路了？好，当自动驾驶很成熟的时候，基本上就会取代铁路 maybe 80% 的运量的时候，那 铁路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嘞，所以你的钱可能就浪费嘞。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到底你相不相信一个政府？不管你是谈台湾，因为我们在台湾，台湾的政府或者是美国的政府，能够妥善的把钱花在正确的地方呢？我不敢说一定不会，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太相信，我觉得还是要持相对一定的保留态度啦齁。然后最后讲到拜登我们还是偶尔要讲一下两岸的部分哦。我觉得最近拜登的这个两岸台湾中国的政策我觉得开始出现越来越多让人忧心的状况哦，包含了拜习会现在看起来就是箭在弦上了。那在开拜习会的时候，台湾的权益会怎么样受损？我告诉你，表面上都是不会受损的，表面上口头上一定会讲得很挺台湾，可是我告诉你，实质上不一定哦。好，而且我跟你讲，在昨天，昨天这个 BBC 吧，还是哪个媒体访问了这个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 Jack Sullivan 哦，苏利文哦，哇，我觉得他讲的话很，我看了很害怕。好 ，Jack Sullivan 说什么？他说我认为我们之前的政府讲，其实就是川普政府啊，以往我们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有个错误，是认为我们可以透过美国的政策去改变中国，去根本性改变中国。可是呢，我们拜登政府没有这个目标，我们拜登政府不追求改变中国。好，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就是你知道，在川普的后期，川普执政的后期，川普的政府已经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共产主义的执政当成是美国的民主跟美国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敌人。所以呢，对于川普的后期，川普的初期没有这样，但川普的时代后期是这样。所以对于川普，他最后的目标是我们要击溃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可是Jack Sullivan 说，我们没有要跟中国对抗啊，我们没有要跟中国对抗，所以我们也没有要，我们也没有打垮中国，没有，我们双方可以合作，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如果我们说在川普时代，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攻势的，是以进攻达成目的的话，拜登时代，我觉得他们已经放弃进攻了，我觉得现在就是转攻为守。那基本上，拜登应该还不至于到出卖台湾，因为对他们对美国来讲，守住第一岛链很重要。所以我相信拜登政权在帮助台湾防守第一岛链这件事情，还是会持续的下功夫，包含了卖台湾不错的武器，包含了一些双方的军事的合作的演练，包含了一些持续性的这个巡航这个台海附近，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会做。可是我觉得未来拜登政府在川普政府打下来的这些战功，我觉得拜登政府应该都会还回去，包含这些关税，我觉得未来终于在拜登时代应该会慢慢都被撤掉。所以我跟你讲，从我的角度来讲，那我不想被当成一个唱衰台美关系。你知道台湾不是有一群人叫做以美论吗？就不相信美国能够会保护台湾，帮助台湾。其实有些时候我在骂拜登政府的时候，我也很担心说，会不会有人觉得我们硬观点是以美政？其实我不是以美政哦。对我来讲，我们是非常期待美国挺台湾的，我们是非常期待美国挺台湾。而且我也相信，如果今天两岸真的开火的话，开战的话，即使是拜登政府，应该也会协防台湾。然后这个没有到百分之百，这就是一个几率哦。而且但是我必须说，拜登政府开始他想要跟中国合作，就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方向。他觉得可以跟中国并存，就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想法。这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中，我觉得台湾真的是要很担心的。台湾真的是要，我觉得台湾绝对不是高枕无忧。所以anyway, 我不算以美论了，可是我真的真心认为拜登政府的政策对于台湾是很危险。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个，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哦，那就聊一下拜登政府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话题哦。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话题来聊聊现在全世界的首富 Elon Musk 啊。那 Elon Musk 就是特斯拉的创办人哦，也是哇，在我觉得他真的是哈，一瞬间变成首富。我相信他在两年之前，就在2019年的时候，他不要说首富啦，我相信全世界前百大富豪他应该都没有排进去，他都没排进去。可是 他现在已经变成世界首富，而当他变成世界首富的时候，哇哇，他就成为焦点了。最近很多人都看上了他的钱包，想要从他的钱包里面的钱掏出来哦。为什么我敢说他两年前连前一百名都没有？我告诉你，因为 Elon Musk 的身家，他的财产主要都来自于股票，包含了特斯拉的股票，包含了 SpaceX 的股票，包含其他公司的股票。当然，因为其他公司还没有上市，所以最明显可以看出有没有涨的就是特斯拉嘛。而 Elon Musk 他手头的特斯拉的股票，从2019年，就两年前了 ,2019 就是新冠疫情爆发前几个月，那时候2019年年底到现在2021年两年，你知道特斯拉股价涨了几倍吗？特斯拉股价涨了17倍啊。所以你如果想，如果他的主资产，他身主要的资产都是特斯拉股票的话，等于 Elon Musk 的身家翻了17倍。好，所以我相信，如果你现在把 Elon Musk 的资产除以17的话，他一定排不进前100名的富豪了。好，但是因为特斯拉股价真的在过去这两年从飞天了哈，所以他现在的身家就超过了比尔盖茨，超过了巴菲特，超过了亚马逊的创办人 Bezos。但是呢，哇，成为首富之后呢，就大家就对他的钱包很有兴趣啊？为什么呢？因为有钱就是罪，懂吗？在现在这个时代，有钱人你就是有原罪的啊！不管你的钱是偷来的、抢来的，还是你努力自己赚来的，你努力打造一个公司，这个公司为人类创造很大价值，所以你就有拥有一个很好的身家。我告诉你，在这个年代，不管你的钱怎么来的啊，就是有人觉得你有钱就是该死，有钱就是原罪。那 Elon Musk 最近就开始被敲竹杠了。从哪边谁要敲他竹杠呢？第一个是来自于联合国的，联合国有个这个 World Food Program 就是世界粮食计划的总监叫做 David Beasley。哇，他就在 Twitter 上面，他就说，我告诉你啊，这个有钱人啊，像 Elon Musk， 他只要愿意捐他 2% 的财富，大概60亿美元就可以解决全球的饥荒。全球有多少人快饿死了，你这个全世界的最有钱，你只要拿 2% 的财富，你就可以让这全世界的这个饥荒不再存在。当然他这样讲了之后，哇，当然在社群上面很多回响嘛，对不对？因为大家想，哇，拯救快饿死人，这不是很重要吗？ Elon Musk 你那么有钱，拿一点钱来捐吧。后来 Elon Musk 呢就嘴回去，就在 Twitter 说，哎，不然你就拿一个计划出来啊，如果你可以清楚告诉我你怎么花钱，我就捐，没问题。然后呢，后来这个 David Beasley 就缩回去了，他就说，啊，没有没有，你们之前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没有说60亿美元可以解决全世界的饥饿问题啊。60亿美元呢可以做到什么啊？就是因为现在什么地缘政治不稳定嘛，很多地方有一些像叙利亚一些地方会有一些难民啊，地缘政治啊，所以会有大规模的难民，然后而且所以你有钱，我们可以防止这些事情哦，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难民跑来跑去。而且全世界有4200万的人处于饥饿边缘啊，这些人你也可以让他们拯救他们免于饿死。然后呢，他就给了一个数字哦，这个数字呢，他就计算说，全世界现在有4200万人可以处于饥饿状态，就是反正就吃不饱了哦。那呢，你每一个人哦，可能一天只要43美分哦，就可以让他吃饱，然后就算一年啊，一年365天要花多少钱呢？他就算出来，让这4200万人不会饿死啊，每天都有东西吃，就是一年要花66亿美元，比他原本讲的60亿美元多6亿美元。那老实讲啊，66亿美元跟60亿美元对于他们在讨论的这种问题，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没有，其实没有人在意差6亿，好不好？虽然对我们来讲6亿美元很多，你给我6亿美元我就退休，呵呵，不是退休，你给我6亿美元我还不知道怎么花。但是我跟你说，好，对于以这样的一个让全世界的快饿这个饥民啊，解决饥荒这件事情，66亿美元跟60亿美元当然应该也没有差很多。可是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他后来给的数字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原本你说 Elon Musk 只要捐 2% 的钱就可以解决世界的饥荒问题，后来呢，当你算出数据来之后，没有，你没有解决饥荒问题啊，你只是让这4200人可能吃不饱的人，他多吃一年的饭而已。就是如果他们这4200万人今年就会饿死的话，你只是让他们延后一年不会饿死而已，你并没有解决问题，这些人还是处于饥荒状态，全世界的饥荒还是存在，你只是让这些真的有这个可能连吃都吃不饱的多活一年，不就是这样子吗？那所以这 就是其实是对他原本的教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脸哈。那当然了，我觉得你要思考，对于 Elon Musk 这种人来说，其实我不相信 Elon Musk 是一个在意 2% 的钱的人，然后甚至我觉得他捐 10%、20% 的钱，我觉得他都不会在意。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提一个计划给 Elon Musk， 然后你这个计划呢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好，你说全世界有一群人快饿死了，那我们就想办法买一点食物让他不要饿死，跟全世界有一群人要饿死，我们找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做完之后，这些人从此不会再饿死。Elon Musk 一定会想做后者，他不会想去做前者嘛。你把钱拿去治标而不是去治本的话，对 Elon Musk 这种工程师性格人啊，一定会觉得说那你钱根本是浪费、哦、就浪费掉。好，我觉得我们举自己的例子就知道了、哦、我们先假设，假设你今天身边有个亲人，你身边有个亲人，这个亲人呢他不务正业、哦、平常他有工作，你看他不务正业不赚钱，然后甚至有些不好的习惯，所以他后来遇到财务问题，他遇到财务问题，然后被黑道讨债，不还钱就要被砍死，这时候他还跟你借钱。我跟你讲哦，如果你今天借他钱，借完钱之后他洗心革面，他开始把你的钱当作他的一个还完黑道的债务之后呢，剩下的钱他就开始认真工作，然后想办法让一年两年之后他的生活可以不再靠你的钱，而且未来可以慢慢还你，你会不会愿意借他钱？你一定会愿意借他钱嘛。但是如果这个人呢，你借给他钱，他甚至钱也没拿去还黑道，他就钱继续拿去过他的不务正业，结果你借他的钱被他一个月挥霍完，黑道继续追杀他，然后他再来找你借钱，或者是找其他亲友借钱，你会想要借给他吗？好、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是问题是这样子嘛，就没有人希望把自己的钱丢到无底洞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Elon Musk 一开始回的意思，说好，你如果真的有个很漂亮的 plan， 我把钱给你，你真的有办法替全世界解决饥荒问题，我不觉得 Elon Musk 是个爱钱的人、哦、他一定会愿意给的。可是呢，很不幸的，我后来这个联合国给的计划居然是这个样子的计算、哦、真的是某个程度让人非常的失望、哦、非常的失望。好、哦，那但是、哦、这也不是我今天真的要谈的这东西。我觉得哈、哦，我觉得其实哈、哦，很多时候你觉得 Elon Musk 要捐钱才会对人类社会有贡献吗？我觉得未必耶。你知道，我觉得 Elon Musk 他想不想捐钱去帮助世界饥荒，这是完全他的自由耶。你知道吗 ？Elon Musk 他就算一毛钱都不想捐给世界饥荒，我也不会谴责他。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告诉你，我相信钱在 Elon Musk 这个人手上，那个钱会发挥很大的价值。好，我觉得说不定 Elon Musk 他就把他所有的钱全部都砸在他的 SpaceX 上面，因为大家知道 Elon Musk 的梦想是什么，让人类移民火星嘛。所以或许 Elon Musk 他完全没有捐一毛钱给世界的饥荒，但他把所有的钱都拿去研发人类的太空飞行，结果呢，最后让人类在100年后真的可以移民火星，人类终于可以移民火星，在 Elon Musk 砸这么多钱之后，然后呢，说不定整个世界在300年后出现一个世界的大灾难，全世界当时可能几十亿人口要被消灭九成，可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人类已经有移民火星的能力，所以到时候有1000万的人类就坐着当时那个时候的移民的飞船就移民到火星了，所以或许绝大多数可能几十亿的人类全部都被消灭，可是有1000万的人类在火星活了下来，把这个种族把这个文明延续下去。你不觉得把 Elon Musk 的钱花在这件事情上，对整个人类的历史，如果我们用一个从古到今一个看一个纵观的历史，我觉得你如果问我，我希望把 Elon Musk 把钱放在，我会希望他把钱全部放在移民火星上面，我觉得这对人类的文明的意义会更大、哦、但是当然回头来讲，我也尊重每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特别是如果你是那个快饿死的人，对你来讲你有东西吃比人类100年后能不能上火星更重要，所以这个部分是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哦、所以你当然也可以觉得钱花在登陆火星是浪费，这是一个很自由的价值抉择。可是我必须说，我觉得整个我看联合国官员来要求 Elon Musk 捐钱这整件事，有一件事让我非常不舒服，让我非常觉得很糟糕的是，凭什么一个联合国的一个官员可以用 情绪勒索，可以用道德勒索的方式来逼一个有钱人捐钱，凭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好，你要知道，我相信 Elon Musk 个人不在意，因为 Elon Musk 这人这个 nerd 这个怪咖，这个这种人哦，不太会在意情绪勒索的。哦，他心里绝对很强健。特斯拉已经被看衰成这样，他都不在意。我相信联合国官员出来对他情绪勒索、道德勒索，他也不会很在意。可是你知道吗？我们身为第三者来看这件事情，我认为，联合国这位主管哦 ，David Beasley， 他这个点名一个富豪，然后要求他捐钱，根本是最恶劣、最恶劣的道德勒索，最恶劣、最恶劣的情绪勒索。就算 Elon Musk 是首富，即使他钱很多，他没有任何的义务一定要捐钱去做你觉得重要的事情，没有任何人有义务要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我们人类文明从古代几千年前演变到现在，我们终于拥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我们拥有我们自由的财产，我们可以每一个人可以自由的决定我的财产要怎么使用。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在200年前、在300年前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我们在现在，我们又拥有一个法律保障的私有财产权。即使我们还是要缴一些税，可是至少缴完税之后，钱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这个是我们人类文明演进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有的东西。结果现在我们要回到说，一个今天只要一个官员叫你要砸花这钱，你就得花吗？凭什么一个第三者、一个路人就能够对另外一个人的财产指指点点，说你要怎么花才对？而且你还可以透过 Twitter、透过一些媒体的报道来创造舆论的压力。这是非常恶劣的事情。我跟你讲，这个恶劣不是只有这一位 David Beasley 恶劣，我说不定觉得他说不定本意没有那么夸张，可是我觉得之后的那些报道的媒体就真的是非常恶劣，因为这些媒体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好，因为我不知道 David Beasley 他的本意是什么，或许他可能就是讲个感触或者什么之类，当然他我觉得这样做也不适合，可是深圳在放大这件事情是谁？是在媒体就是哇，我就来报道，我告诉你，对，这些有钱就是该捐钱。我觉得这是很恶劣，甚至是反人类文明进展的一个事情。我这样讲，如果你可以觉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告诉 Elon Musk 你该捐钱解决世界饥荒，那我问你，你能够接受你今天走在路边，然后路边有一个这个乞丐，这个乞丐跟你说，你只要把你这个月的收入 2% 捐给我，你就可以让我今天不会饿死。假设你的收入5万块，你的 2% 就是1000块嘛，所以你只要给我1000块，我就不会饿死。他说：“你一定可以捐给我1000块，否则你就是个邪恶，你就是自私鬼，你就是个垃圾。举手之劳，1000块对你来讲就是小钱，我还不是叫你总资产2%，我是一个月收2%，你就是一定得捐我1000块。你觉得这合理吗？凭什么一个人他可以告诉我，你就一定要捐钱？他可以要求我非得捐钱不可。我只要不捐钱，我就要受到道德谴责，我就要受到很多人指责我是。”自私的，是邪恶的，这是很什么时候你要从别人的皮包里面拿钱，可以拿得这么理直气壮？别人不给你这个钱，人家还要承受道德压力呢。所以我必须说哈，为什么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常常在批评左派？我跟你讲，因为这就是左派真正的问题嘛。左派的问题是，只要他心中觉得这件事好的，你没有不做的权利。你只要我心中觉得好的事，你不做，我就要谴责你到死，我会发动各种活动把你逼死。好，在美国这东西叫 cancel culture， 我要取消你这个人。好，当我觉得你 Elon Musk 该掏钱的时候，你没有不掏的权利。好，你好，你不掏，我就用各种媒体开始说你多邪恶，批评你。好，所以我必须说哈。暴政的核心，暴政的根源，我叫做 root of the tyranny， 就是暴政的核心叫做什么？你知道什么东西会引发暴政吗？会引发暴政的核心思维叫做 there is only one way， the way is my way， 就是说这个世界只有一条路是对的，而且这条路对，就是我认为的这条路，这个就是暴政的根源。当你觉得只有你的东西对，而且人家不照你这样做就该死的时候，这就是暴政的根源。我跟你讲，虽然我同意人类其实是一个群体的动物，人类也不应该独善其身，因为独善其身其实并不是人类社群人类个体跟社群真正该存在的状态。可是 这不代表别人可以强迫你该不该去捐钱，不应该让别人来决定你要不要捐钱。好，当然了，看上 Elon Musk 的钱包的不是只有联合国而已，包含了美国的财政部长，已经也担任过联准会主席的耶伦，最近出来跑说要喊说我要针对未实现资本利得要课税。什么叫未实现资本利得呢？就是你可能买一个股票，或者你有个房子，这是一个资产，对不对？那这个股票跟房子都涨价了，可是呢你又没有把它卖掉，你没有把它卖掉嘛，所以你其实你没有收入。那这些东西，所以这种呢叫做 unrealized capital gain, 就还没有真的实现，实现就是你真的卖掉，你真的赚钱。那但结果现在耶伦说，我跟你讲，我们就是要课未实现资本利得税。好，当然他们很聪明，就一般人不课，他只课有钱人。然后为什么？因为一般人仇富不是很在意有钱人有没有被多课税，有没有被课不合理的税。那我说你干脆把有钱人抄家，大家也不见得会觉得不合理。那你把他杀了，钱分了，把他妻女全部都送出去，他的妻女现在全部送去劳改营，也可以啊，反正大多数穷人大家不一定会在意嘛。但是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很不该发生的一个事情。那未实现资本利得税这件事糟糕在哪边呢？因为这件事情最大的问题是，人家又没有真的赚钱，你凭什么课税呢？人家没有真的赚钱，人家只是有个账面数字在看起来赚钱，你为什么要课税呢？那我跟你讲，为什么现在讲这个未实现资本利得税在美国的左派变成一个很主流的一个声浪？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美国的这些主流媒体在每次在报道有钱人纳税问题的时候，都非常恶劣的在误导。你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很多次的报道，说某某有钱人没有缴税，川普没有缴税，贝佐斯没有缴税，这个贝佐斯的身家增加了多少没有缴税，伊隆马斯克身家增加了多少没有缴税，媒体超喜欢报道这些东西，但是他们的报道 99% 都是在误导跟错误的报道。就像川普那个时候，川普的公司有没有缴税跟他个人有没有缴税是两回事。如果我今天我很有钱，可是我有一间公司它是亏损的，我那间公司也不用缴税啊。你要了解，这是本来这个税本来就不是我 Mula, 我有我自己的身家，我可能也有一间公司，那这间公司如果公司有赚钱，公司该缴税，我如果有赚钱我该缴税。但是有没有可能是我其实今年没有赚钱，但是我的公司有赚钱，所以公司缴税我没缴税，或者反过来，我今年我自己有很多收入我要缴税，可能那间公司正好没有赚钱，所以那间公司不用缴税。你把这个东西硬扯在一起，这是川普的状况。那贝佐斯跟马斯克的状况是，他们手头都有很多股票，这些股票呢他其实也没有卖。然后呢，所以他股票增值了，所以你就去报道说，哇，告诉你，哇，他上个月他的股价才100块，现在涨了200块，他身价翻了两倍，他多了几百亿美元，他却一毛税不用缴。哇，这个报道一出来，全民激愤啊，这些有钱人太邪恶，都在逃税。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扭曲吗？这根本是不了解税务的争议啊。税务的争议是你要有所得你要缴税，你有收入你要缴税。所以假设你今天薪水赚了1000万，你今年薪水赚1000万，你要缴税没有问题，因为这是你本来没有这些钱，你多了这些钱。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有个价值1000万的股票，那假如它现在涨了 20%, 所以你现在市值是1200万，可事实上你还没有卖啊，所以其实你没有这个额外的收入。只要你还没有卖的时候，你其实就是没有收入了，那个东西只是一个纸面的。那只要你还没卖那些，其实理论上你应该是不用缴税。为什么？因为虽然现在这些股票可能市值1200万，从1000万涨了20%变1200万，可是说不定你假设，说不定你明天想卖，后天想卖，结果就一天就暴跌几十%，然后就你卖出去的价格不是1200万，你卖出去的价格可能只有900万。那结果你之前说啊，你今天就指着一个人说，我告诉你，你的这1000万股票涨到1200万，你要为这200万缴税。课完税之后呢，过了3个月之后，他终于把这些股票卖掉，就这些股票跌到800万、900万。他根本没有赚钱啊，他还亏损了，就你居然还跟他课税，这不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吗？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未实现资本利得为什么不能课税？所以你不知道他最终卖出去的时候有没有赚钱嘛？这批股票1000万，最高点涨到1500万，但是 涨很多的时候，很多人舍不得卖，我不卖，我还会涨更多。后来呢，股票大跌，就股票大跌的时候，你反而缺钱，为什么？因为股票大跌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银根会比较紧，所以我只好把股票卖掉。所以我把1000万的股票用900万卖掉，结果我最后亏损100万。那结果，如果在涨到1500万的时候，我需要缴为这500万额外的账面这资产增加，那你之后要不要退给我啊？因为我根本没有赚钱，我还亏100万，所以你应该退600万负收入的税给我才合理吧？所以这是一个很愚蠢的想法，这个 unrealized capital gain 是一个很愚蠢的想法，就是说本来的税制根本没有问题啊。在你知道，在美国资本利得是要缴税，在台湾资本利得是不用缴税的，所以你在台湾卖股票赚钱你要缴正交税，可是你没有正所税，所以那房地产现在是有所得税，然后假设你到实价登录，你就可以要缴正常的税。可是我跟你讲，在台湾资本利得现在是没有缴税，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太合理的。那我觉得像台湾台湾现在没有人敢课正所税。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我右派，可是我觉得有所得要缴税是很合理，所以我一直反对台湾，我一直认为政府应该要去课正所税，即使这件事情会让市场短期内出现恐慌，郭銮荣时代出现了 N 党跌停板之后，没有人敢做。可是我认为这是该做的，有钱人有所得缴税是非常合理的。可是我跟你讲，这不代表未实现资本利得该缴税。台湾的资本利得是没有缴，可是我告诉你，美国的资本利得是要缴税的哦。所以今天假设 Elon Musk 他有股票，他的股票1000万美元，然后他最后涨到1亿美元，涨了10倍。他今天要把这1亿美元中卖掉一半，当他卖的那个时候，他就要缴税，所以他是会缴税的，只是他在什么时候缴税而已，他不是在那个股票会波动的时候去缴税，他是在最后卖出去，我确保你真的有赚钱，我给你缴税。那如果你说，如果他一辈子不卖呢？我跟你讲，一辈子不卖，他最后会有遗产。会给他的继承人的时候会课遗产税 ，OK， 会有课死亡税，好吗？所以无论如何，这个税都会课到，是会课遗产税的哦。所以基本上这些税永远会课得到，好不好？那所以我跟你讲，我觉得现在要课这 unrealized capital gain 是一个很愚蠢。那我跟你讲，叶伦是当过联总会主席的，也是理论上也是个在资本上搞这么久，他会不知道未实现资本利得是可是胡扯瞎搞吗？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一定知道。但他现在为什么会提这个？我跟你讲，就是整个民主党都已经被激进左派都变成激进左派的形状嘛，就很疯狂，就要搞社会主义嘛，有钱人就是抄家嘛。我才不管这个税制合不合理，就是我觉得有钱人可以该拿更多的钱，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跟你讲，我们不要讲股票，我们来讲一个更听起来会让你觉得更荒谬的例子。假设你今天是一个喜欢名牌的人，你就买了一个很高档的西装，这个外套，你花了10万块买了这套西装。然后呢，后来呢，这家厂商这个西装绝版了，结果这个西装涨价变成1000万，所以你身上的这个西装从10万涨到1000万，可是。你个人非常喜欢这西装，而且你觉得穿这西装哇，大家都觉得你很帅气。你说就算涨了1000万，我也不想卖。所以其实你根本这个西装对你来讲就是当初10万块买的西装，就算涨到1000万，只要你不卖，你也赚不到钱。结果突然有一天你就接到国税局的电话，他告诉你说：“啊 ，Mula， 我告诉你，你的西装啊，根据我们的调查，涨了990万，缴税啊，这个990万我们扣你40%就好了，好吧？这样拿400万出来。”天哪！我买了一个10万西装，我穿着就让它涨又怎么样？我没有要卖啊！结果你突然莫名其妙跟我抽400万，你不觉得很荒谬吗？所以我真的，我跟你讲，我对于叶伦现在的评价是非常非常非常低。他之前当联总会主席的时候，我还没有觉得他这么糟糕。可是我必须说，现在当财长的叶伦，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所有的发言、所有的提案，根本都是狗屎，都是 bullshit， 真就是一个非常我无法理解一个这么资深的一个联总会官员，居然可以。讲出这么荒谬的一个想法，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最好笑的一点是什么？后来 Elon Musk 不是跑去 Twitter 上面去做投票吗？说大家觉得我该不该卖掉我 10% 的股票？ 然后说，好、哦、了，因为他，我跟你讲，他如果真的把股票卖掉，他这些钱就变成已实现的资本利得，他就正常要缴税，好、哦，这就没什么问题啊。你知道我看到有个评论，我觉得超荒谬的，你知道吗？我看到一个超荒谬，居然出来骂伊隆马斯克不应该去 Twitter 投票。他说，伊隆马斯克是个没有良心的人，缴税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你居然心里觉得不用缴税，还要去让 Twitter 的网民来帮你决定，你是个没良心的人。我觉得超荒谬的，你知道吗？我告诉你， Elon Musk 拿到这些股票是有缴税的，因为 Elon Musk 近几年因为特斯拉营运成绩很好，所以他有所谓的他的奖励，他就执行他的股票的选择权，他就获得很多这个股票的薪资。可是你知道在美国拿到这些股票薪酬是要缴税的，不是免税的好吗？所以他当初拿到这些股票，可能是拿的时候可能是200元一股500元一股，反正他拿是有缴税的。那之后当然这些股票涨了很多，可是这些股票涨很多他现在也没卖嘛，如果他卖出去他也要缴税嘛，所以 Elon Musk 何错之有呢？我看到那篇批评文章，我觉得太荒谬了。他居然觉得 Elon Musk， 他第一个他可能完全真的以为 Elon Musk 没有缴税，好，这个当然是左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根本没有想要去了解税法，他们也没有了解税务的原则，他们就是单纯想骂。好，但是第二个问题是，人家既然有缴税，人家也该缴税了，你怎么会说人家没良心呢？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超级莫名其妙的。哦、当然了，最后我觉得 Elon Musk 应该会卖掉一些、哦、然后把这些钱可能我觉得他应该会捐给联合国了，因为我觉得 Elon Musk 真的不是个爱钱的人、哦、Elon Musk 他一直有说嘛，他赚钱只为了要让人类可以上火星，他特斯拉赚到的所有钱他都要花在 SpaceX 上面。哎呀，我真的希望把他钱花在 SpaceX 上面了。那 anyway，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题目，就首富马斯克的钱包。那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大家要对于这个整个资本市场有个正确的概念。我们希望是一个理性运作的资本市场，有收入要缴税没有问题，有收入更多人缴更多税也没有问题，因为这是让社会能够正常运作必须要做的一个方式。可是规则合不合理，规则合不合理，以及你到底是不是尊重别人的财产权，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最大问题是搞得现在这个年代已经没有，好像你是有钱人，你的财产就是不该被尊重，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你希望别人尊重你的财产，你就要尊重别人的财产，而不是他的钱够多，你就觉得他的财产不需要尊重。那你跟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啊、哦，我忘了、啊，这些左派心中最理想可能就是共产党嘛。哦，真是可悲啊！好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MULAI 第181集哦。我们跟大家聊了三个话题哦，那就是包含了这个辉瑞的口服药，包含了拜登的大基建，以及首富 Elon Musk 的钱包哦。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业配的干爹哦。我们今天的业配是 SAT 跟 Vocus 合作推出的创作者影响力训练营，好，里面有个讲师就是我哦，所以这个人里面聚集了16个厉害的创作者，分享他们怎么样透过创作来打造无论是个人品牌或者打造事业的经验、哦、那我觉得真心觉得这个课程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去上，特别是你如果用早鸟价报到的话，我跟你讲3000多块报到这个东西那太划算了、哦、那更何况里面还有我的这个超级的值钱的经验。好，那现在你只要透过我们 N 观点的专属优惠码 MULA 去买的话，那就还可以额外折300块，所以赶快通过我们的连接去买吧，好吧？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那希望大家这个透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能够有所收获。那一样在节目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讲，很多时候我讲的东西是我个人的观点，你真的你也未必需要100%认同哦，但是我很希望我提出来的东西可以让你多一层的思考哦。那思考完你觉得还是觉得我没有道理也无所谓啊哦。那我觉得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需要不同的思想互相碰撞哦。啊，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互相尊重哦，这是很合理哦。互相尊重，尊重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这个 人类的思想进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了，我额外看到一个留言哦，这个千瑞说要祝你联发科二次面试能上。好，千瑞，我祝你联发科二次面试能够上，好不好？那祝福你进入联发科啊，那成为我们台湾这个晶片设计的精英团队的一个骄傲。